圣经的话，请翻开圣经，我们来读今天信息的经文，是在约书亚记十四章，那荧幕上面应该也为你打出来。约书亚记的第十四章，那从第六节我们一起念到第十五节。约书亚记十四章从六到第十五节，翻到了，我们一同来请。那时犹大人来到吉甲，见约书亚有基尼喜族耶夫尼的儿子加勒，对约书亚说，耶和华在加底斯巴尼亚指着我与你对神人摩西所说的话你都知道了。耶和华的仆人摩西从加底斯巴尼亚打发我窥探这地，那时我正四十岁，我按着心意回报他，然而同我上去的众弟兄使百姓的心消化。当我专心跟从耶和华我的神，当日摩西启示说，你脚所踏之地定要归你和你的子孙永远为业，因为你专心跟从耶和华我的神。自从耶和华对摩西说这话的时候，耶和华照他所应许的，使我存活这四十五年，期间以色列人在旷野行走。看哪，现今我八十五岁了，我还是强壮，像摩西打发我去的那天一样。无论是征战是出入，我的力量那时如何，现在还是如何。求你将这耶和华所应许我的这善地给我，那里有亚拿族人并宽大坚固的城，你也曾听见了。或者耶和华照他所应许的与我同在，我就把他们赶去。于是约书亚为耶夫尼的儿子加勒祝福，将希伯伦给他为业。好，我们读到这边。好，我们晓得我们人生都经过有不同的阶段。比如说我们有婴儿期，我们也有这个青少年期，有像我们当中有中年期，那也有已经步入晚年的。我曾经听过人是这样来形容他用饮食来形容人所经过的七个阶段。他说刚出生的时候呢当然就主要就是喝牛奶。那当我们步入童年的时候呢，那我们可以吃更多了除了牛奶还会喜欢吃冰淇淋、糖果等等。当然到了这个发育的这个青春期，那除了那些我们还会吃牛排、披萨、火腿、鸡蛋，不用考虑任何 cholesterol 的问题。那到了我们中年期、壮年期，我们的 prime time 的时候呢，那时候我们也出来工作了，我们有钱花就花了所以我们吃的是五花肉、生鱼片、像宝棒，反正呢是觉得应该享受的就尽量去享受。后来成家生儿养女，步入了这个中年以后，我们开始就注意饮食健康，所以我们就被劝解要多吃蔬菜水果最好就吃一些补品、维他命丸。当我们渐渐进入晚年了，因为我们消化不良，所以呢我们也开始只有什么呢，牛奶跟苏打饼到了老年了讲得难听就等死了那个时候实在很多东西也没办法享受了，所以又回去喝牛奶了，或说一些很吃流质的东西。那姐妹，我不知道你认为自己目前是在哪一个阶段那有一对老夫妻当他们发现他们的记忆力开始慢慢的越来越差的时候，他们就开始学习把每样的事情都写下来记住，他有这种抄写的习惯。那有一天两个人坐在那边看电视，老太太突然就在看电视，她就想吃冰淇淋，所以她就吩咐她老公说，哎呀，你去这个厨房里面给我拿点冰淇淋来。然后呢她就 祝福了一下，你最好把它写下来，好，不然的话你会忘记的。那老先生很不高兴的说，拿冰淇淋那么简单的事情怎么会忘呢？但是老先生去了里面好久都没有出来，然后厨房就很多声音，终于他出来了，出来时候了就端着一个盘子，上面放了一些 orange juice 啊 cereal 啊，还有咖啡啊，鸡蛋啊，火腿等等。他端到那个老太太面前，老太太看了之后就叹气，就很不高兴跟他说，我都告诉你要写下来，你看你把我最想吃的面包也给忘了。我发现我自己的记忆力没有像他们那么差，但是呢也快接近了。因为呢我常常有时候呢就急急忙忙就冲到我自己教会的办公室，是赶着进去，但是我就想不起我要来干嘛，也不知道想要拿什么东西，所以呢我就站了一会儿，然后重新再想，想起来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类似的情况，那就表示我们开始在退化。那我站在这边，我一眼看下去，其实我们当中里面也有一些人已经得到他们年岁的冠冕了，就是白发了。那很多人我相信跟我差不多都是已经中年或是已经步入晚年这个阶段。那人生呢在中年是一个很关键性的一个时刻。因为他说那个就像这个长江浪，如果不进就会退。那我知道Cupertino 应该比我们三股大概早五年开始建堂的，所以应该也有十二三年了嘛，是吗？哈，那所以这个阶段的话也等于教会步入中年了啊。那所以我们常听到人到中年就有危机啊，所以中年危机是一个很确实的一些问题。我记得当我自己40岁的时候，那人家告诉我说那个是人生的一个里程碑啊，所以呢我听到有些人说他们都要做一些创举。那我就后来想到说啊，我也要做一个创举，让我记得我已经进入另外一个阶段。那个时候呢我就想哈，我就去做这个热气氢气球 hot air balloon， OK， 因为我是巨高的啊，所以我的心脏是很害怕的，脚会软的。那我就朋友从台湾来，我说你陪我壮点胆，我们一起去做这个热气球。那天很早爬起来啊，就是天还没亮爬起来，然后就这样开冷风，这样开，那开到那边呢享受一个非常真的丰盛的早餐，然后呢就开车到那个 launching 的地方啊，就要启动。但是等了好久，他们说今天天气有点变卦，不能够起航。他说不用担心，我们通常有个 alternative site， 所以呢我就开，然后又开了一个小时，又到了另外一个地方去。然后看那边我们等了好久，其实差不多都已经亮了天。然后他说对不起，我不是很残忍的告诉你，我们大概要退钱给你了，因为今天起飞不了了。我心里面想说，好不容易鼓起勇气去做这个创举，还没做到。然后心里顺服了，上帝说你算了吧 ，OK， 留你一条命，还可以好好服侍他，所以今天可能还站在这里啊。那没办法，我最后就只有读一两本有关中年危机的书啊，希望能够从中里面得到一些的启发。我读了几本书，那有两本我觉得对我来讲是非常有意义的。那有一本呢，可能有些人也读过，这个是 Jim Conway 写的，叫做《Man in Midlife Crisis》。那当然，中文就翻成是《男人中年危机》。另外一本书呢，我相信我们很多人是更加熟悉，甚至可能有些人用过，在主学里面也读过的，就是 Bud Buford 写的，叫《Have Time》。那中文翻成是人生下半场。那其实他有一本姐妹作，就是之后出来的，就是下半场赢家。那其实他是一个很好的基督徒，也是美国一个很大的 cable company 的一个董事长。当他人生步入这个中年的时候，48岁，他经历了三个打击。第一，就是他唯一的孩子因为游泳发生意外死去了。另外就是他自己差一点因为飞机失事而丧失生命。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他也在那一年他 跟一个有限的啊这个的电视公司签了一个他生命中最大的一个合同。结果呢这个股票市场呢崩盘，他就全部都失去那些钱财。在他写的这个男人这个中年危机的这本书里啊，在那个 Jim Conway 写这个男人中年危机的书里面，他写着说其实男人也跟女性一样啊，也有所谓的中年的这个更年期也会发生的。那中年男人更年期是怎么样呢？他说男人更年期呢是在就沮丧不安疲倦自怜易怒，就觉得对生活是很乏味的。在生理上面我觉得最显著的一个是就是肥腰肚大啊，体重增加啊，然后呢头发开始掉了。Okay。 但是在心理上，在心理上那个时候的自我形象是很容易受打击的。有时候呢他们形容就回得去好像像一个 teenager 一样啊，青少年一样，他就开始很多的这个 identity crisis 挣扎，我究竟是谁啊？啊，我怎么样被肯定了？我还有用吗？我这个人我今后怎么样啊？所以有些人称那个时期是二度青春期。有时候呢他都会放纵自己，想买什么就买什么啊，然后呢情绪变动的很大，有时候呢起来是很开心的，就是样样都很顺利很如意，有时候呢动不动就很受打击，有时候呢一声不响开车出去也不跟人家说，然后呢拒人一千里之外，有时候工作的效率很高，有时候呢就盖睡连连，或是突然之间他们说哇，会花那个不必要的钱去买自己一个享受品啊！我们当中我认识曾经有个同工，有段时间我们觉得挺奇怪的，总是呢就把车停到对面的停车场，然后呢人就走过来，我们觉得说好奇怪哦，然后呢有点好像鬼鬼祟祟的，不想很多人知道这样。那后来我们都知道是没一回事情，那结果有位同工受不了就问他说你啊怎么把你的车停到对面去呢？自己这边有停车场为什么不停过来呢？是因为他花钱买了一个跑车。然后呢那个同工呢就有点针对他了，你这个时间买车，你的小孩才刚刚要去学车，你就买了一个跑车给自己。所以他说我有 midlife crisis 啊，自己还承认啊。那其实他以为说不好意思嘛哈啊，又是传道人啊，停车停到远一点啊，然后走过来。那其实所有人都知道什么一回事情啊 ，midlife crisis 啊。有时候很多抱怨，抱怨小孩，抱怨自己的配偶，工作里面很多的不满，对老板等等的。整天想要提前退休，严重的话呢他们就觉得是开始会可能有外遇婚外情，那我也处理过这样的事情。有人形容中年危机就像人在一个空中里面走什么走杠绳，走到一半就发现自己没有力气走到终点，但是又不甘心，我走到一半了，又没有这个勇气往回头走，就悬在那里，进不能退不得，那个是一个很痛苦的一个阶段。那有些人形容就是好像水半杯满，半杯还不满，但是还有一些，或是说你的那个油缸只剩半缸的油，我该怎么选择我的未来，我怎么走完，因为我只剩半缸的油。总而言之，这个中年这个时期就给人一种无力感，有人说是寂乐感，就是气质啊，可惜趋之无味。所以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在这个情况，你就发现越来越多的 frustration， 脾气越来越不好，越来越没有耐心，动不动就生气，讲话好大声了， 然后每次开会就是只有他讲，没让别人讲。然后呢，久不久就是以前呢，想当年了，那我不知道有没有这种同感。我好像在形容我自己哈，因为发现自己开始有点老了，真的脾气是不好了，很急躁，啊，哇，人家都没讲完打断他，人家一句我会讲五句，啊，中年危机。但是呢 ，Bob Buford 啊，他写的那两本书就比较正面，比较 positive， OK， 虽然他自己受了好几个打击，但是呢，他却是把这种吉象，他说这个不一定是危机，他说这个形容是人生到了这个中场，他就用这个打球啊，他说中场就是要停的，中场是要休息的，又回到这个休息室。然后呢，这个的教练又跟那些的队员再打打气，然后呢，再商讨一些的策略，好，因为是很重要的，因为一场球赛的胜负，它是取决于下半场。无论你上半场你认为自己怎么样很精彩，或者打得太烂了，那其实到了下半场是一个可以扭转局面的一个机会。你就算上面是赢了，你的下半场可以输得很惨。或是说你觉得说已经遥遥无望了，可是下半场你可以把它追回来，是一个补救的一个机会。所以呢，他就说 second half should be the better half， 就说人生的下半场应该是比较精彩的，应该是更有意义的。所以为什么今天跟大家来分享圣经里面加勒这个人物，我们觉得说加勒就是在他人生的下半场里面他是活得很精彩的，所以我们可以从他的身上里面可以一同来学习。所以我们现在神面前一同低头祷告。上帝，感谢你，你把圣经这些人物如同云彩一般围绕着我们，感谢你把加勒放在我们面前，求主让我们学习他一样，让他的人生的下半活得比上半更精彩。主啊，这不但是我们个人和我们家庭的愿望，这更是我们 CCIC 教会的一个心志。求主赐福给今天讲信息听信息的人，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那加勒的故事都很熟悉，所以呢，我们就从他的这个故事里面找出三点，他为什么他的人生下半可以活得更好。第一，圣经里面讲他是专心跟从主，这句话从这段圣经里面出现了三次，一次是他自己说的，他跟约书亚说啊，我专心跟从主，然后他追忆当时他跟摩西对话，摩西答应把什么递给他的时候呢，那个时摩西给他一个评价，因为你专心跟从主。然后呢，讲了他的故事的时候呢，对他的一生也做了一个评价，那个是约书亚记的作者，那我们知道基本上面就是约书亚，是给他的一个评语，他专心跟从主。所以不是自己的感觉，自己的评价，自己感觉良好，不是，我可以做见证，我专心跟从主，带领他的人说，对，我见证你也是专心跟从主，然后周围的人到今天读圣经的人都知道这个评价，因为他专心跟从主。所以专心跟从主，圣经只用了这个字来形容两个人，一个是他，一个是同时的约书亚。当年摩西派十二个探子去窥探迦南地的时候，回来十位是报恶讯，说那些人又高又大，我们像蚱蜢一样，所以那些犹太人以色列人就很害怕，吵着就要回到埃及去，唯有这个加勒跟约书亚他很坚定的还是要报喜讯，鼓励我们，我们就取城吧。上帝发怒，就让以色列人在旷野漂流四十年，当中除了加勒跟约书亚，凡是20岁以上的壮年统统倒闭在旷野，只有他们两个 得进这个应许之地。为什么？因为他们专心跟从主，专心的人，专心跟从的人才能够得到主的应许。当时加勒才40岁，是他壮年的时候，可是因为百姓的不幸，就连累了他跟那个加勒跟那个约书亚，耽误了40年的光阴，跟着他们去绕。但是加勒没有发怨言，因为他专心跟从主。神借摩西答应给他产业，但是那个时候40岁，他多久以后才得到？45年以后，到了他85岁的时候，还要去求他当日神所应许给他的。他也没有埋怨，因为他专心跟从主。然后当年是他跟约书亚两个人都是被称赞的，但是到了这个摩西要离开的时候，摩西找了接班人，没有找他，找的是约书亚。但是加勒也没有因为这样的缘故他有什么埋怨，他还是甘心乐意的去协助约书亚，支持他，巩固他，帮他达成所托付他的命令，因为他专心跟从主。你不专心，你就看东看西，看自己。就像约翰就问耶稣说，就像彼得问耶稣说，那人将来如何？耶稣说，那人将来如何跟你什么关系？很奇妙，加勒这个字的原文意思哈，就是叫做全心 wholeheartedly。 那其实这个字的原文呢，是用来形容一艘船，无论是进了什么样的当中里面的风浪，它继续的要往前开，继续的往前开，不管环境怎么样，我继续要往前开。这个往前开的这个感觉叫做 wholeheartedly 加勒。假如我们今天啊，这个考古家找到这个加勒的这个墓碑，那如果也刻了什么字，我相信也只刻了一句话：专心跟从主。林建明，我们有时候要想想，我记得我去上神学的时候，教授说，你人生要怎么策划的话，你就想一个，你究竟在你的墓碑上面要希望被刻什么字，你就朝着那个你想要刻的那个字来活下去。今天如果我们要为自己盖墓碑，要去刻字，你觉得说要刻去什么样的话呢？可有可无，随波逐流，生不算多，死不算少，潇洒走一会儿。我们的墓碑上是刻了什么样一个字来代表你这个人？你希望在丧礼里面人家给你一生做一个评价，讲出来是哪一句话呢？除了专心跟从主，加勒也没有所谓的退休心态。这段圣经说，当加勒去见约书亚去求地产的时候，圣经说他85岁了。哎呀，85岁啊，应该就是退了休，坐在家里面，坐在这个安乐椅上面打打毛线啊，喝喝咖啡啊，或者是浇浇花，种种菜，跟邻居打天打牌打麻将啊。那周末呢，去那个度假屋里面住一住，弄弄孙，去海边钓钓鱼，那都不是这样吗？加勒不一样。第11节，他说：“我是强壮的，就像摩西那时打发我的一样，无论是征战，无论是出入，我的力量那时如何，今天也如何。”这个不是靠他常常运动保健 keep fit， 不是这样回来的。他讲的是他的心智的力量。好像在加勒的字典里面没有退休这个字，其实圣经也找不到退休这个字。所以退休这个字是我们自己人创出来的，并不是圣经的观念啊。圣经没有去鼓励人退休的。 可是偏偏在今天的社会里面，我们一开始工作就想这个退休计划，对吗？你就开始为了你的退休来累积，意思就是说就提醒你自己要退休啊，那个福利怎么样，有时候呢就希望更早退休啊，希望的话能够可以享乐，好像你是为了退休而工作，这个其实很矛盾的。这种心它带出来一种严重的后果，弟兄姐妹，就是使我们的身心灵加速的衰老。你越想退休的话，我告诉你老得越快，可能只有40岁，那感觉上就是70-80的，对这没兴趣，对那没兴趣啊、I'm too old for this、okay. 很多事情给了哎，留给年轻人做了。其实历史上很多的人是到了他们步入晚年的时候，他们的贡献才是大的。像雨果写他悲惨人生的时候，那个时候他已经62岁了，哇，写出来的这个经典。 Webster 当他编他的这个韦氏大字典的时候，哇，那本书厚厚的，但是他编的时候已经70岁了。还有海顿，当他写这个伟大的 creation 神的创造这个清唱曲的时候，他67岁。我们都很熟悉 Michelangelo， 你去澳洲都看过他90岁的时候躺在那边去砌那个Sistine Chapel 里面的那个天花板。苏格拉底他其实人生比较伟大的一些的话哲学都是他已经是很高龄的时候70岁之后的作品。他年纪很老迈，还在那边学乐器。当日上帝呼召摩西要去领那些犹太人出埃及的时候，摩西是80岁。密歇根州的大学他们就研究发现，如果退休的人士啊，他每年当40个小时以上的义工 volunteer，这些人的生存几率比那些没有当义工的人多出40%。所以不要说我等着退休，我退休了我不干，其实你退休还去当义工的话，你的生存那个率会高的。为什么？因为当他去做的时候，他就找自己喜欢的，这个也有益他的健康，对吗？他的看法也不一样，他保持那个人际的关系，所以啊，继续工作，那是服侍的一份。这个弟兄姐妹是福分的。你不觉得我苦命了？我今天工作我苦命。我告诉你，躺在床上面不能工作人才是苦命。我们做传道人，常常都要去看病，看那些医院里面的啊，病人，或是去老人院，去什么的，有时候也是病重的，他不能够起来工作，那才是苦命。你好好的在那边还可以工作，那是一个福分。你有没有发现，当我们呢越想停下来，越要享福的时候，就发现这里痛，那里痛。什么痛都跑出来，以前呢拼的那么样子的还不见到痛，但现在呢好了，全部都卸下来，好了，有时间痛了嘛，啊，就是让你这边痛那里痛，啊，所以我们广东话有句广东人讲话有意思，他说得闲死不得闲病，你有空去死，没有空去生病。美国很出名的MacArthur将军他曾经说，他说年轻呢不是一个特定的时间，好像这段时间你叫做 young， 他说年轻是一种心理状态，年轻是一种意志力的结果，他说宁可冒险不要爱安逸，他说岁月可以在我们的皮肤上留下皱纹，但是如果我们放弃理想了，它会折损我们人的灵魂。Wrinkle the skin, but never let it wrinkles our soul. 那求神帮助我们，就像加勒一样，我们摆脱那种等着退休的心态，因为你这样的话，你会急速的老化。 加勒还有一个让我们学习的，就是他不挑这个容易的担子。今天有时候呢，我们就知道啊，特别在服事上，我捡个方便我的，捡个容易的。以色列人进了迦南之后，约书亚就照着摩西的吩咐，就把地要分给他们，但是呢，不是分的就是你的，你要去你所划好的那个地里面把敌人赶走，占领那块地，这个就是神的策略。所以不是就是退休了把你累积好的给你，你就算是得到你的福分还是要经营的。但是大家都抢平原的时候，加勒就跑去跟这个约书亚讲，十二节，求你将耶和华那日应许我的这山地给我，英文翻得很 Give me this mountain, Give me this mountain。 他说那里有亚拿族的人，而且圣经说那是宽大坚固的城啊，十三节啊。于是约书亚就把耶夫尼儿子加勒就为他祝福，希伯伦给了他。那希伯伦呢，其实在海拔这个3000尺，那时有亚纳族的人啊，你首先要把这亚纳族人攻打，你才可以把这个山地拿过来。亚纳族是什么人呢？啊，民数记13在里面就说这些是高大身量高大，是伟人的后裔。所以比较起来啊，那些的那个以色列真的觉得是像蚱蜢一样。其实当年这十二个探子归地的时候啊，碰到也是这群人呢、啊。可是呢，加勒没有，当年没有被吓跑，他今天也没有被这些人吓跑。那他今天都已经是两倍的岁数，他也没有同时被当初他所碰见的人吓到。如果换了我是加勒，我有机会选的话，当然选的绿油油的草原呐、啊。平平的那个很容易就占领的呢，对吗？85岁了还出什么风头呢，对吗？这种那么艰难的工作啊，要有自己的能力啊，不要不自量力就让给年轻人，对吗？而且他想到我是挺有分量的人了、啊、你看我跟约书亚是不是普通人呢、啊？啊，是当年上帝应许的那两，所以啊，如果我真的要把隔壁那些年轻人的地抢过来，年轻人都会让我几分呢、啊？啊，他那世界啦，广东人说。可是人人都选平原的时候，这个年老的家人说 ：“Give me this mountain， 把这块山地给我吧。”大家都挑容易的工作，轻省的。担子，加勒不介意 dirty work， 他不介意那段的时间还是去承担重担。40年前他说我不怕，我今天85岁我也不怕，我要再试试。他不说今世不同往日了，我老了啊，没有，他说那时我的力量如何，我现在也是如何。光阴没有使他的心意对专心跟从主的那个志向减退。对，我们的体力精神都不像以前一样了。但是呢，诗篇怎么提醒我们，诗篇的诗人说就算我的肉体和我的心肠渐渐的衰退，但是上帝永远是我心里的力量和福分，直到永远。其实我们年纪大的时候，我们所面对的敌人巨人都不是外面的，很多时候那个高山也就是自己。我们要克服自己，个性要磨练，或是过去的伤害，自我，别人对我的攻击批评，我很害怕失败，甚至很简单，我就是懒惰。这些都是我们生命里面的巨人，有时候比外面站起来的人更克服。如果十二节只有上半节，或许有人批评，这个加勒 骄傲啊，他在人面前 show off 的，对吗？整个男的来挑。但是如果你看下去，你就知道他是因为抓着神给他的应许。是的，他的体力不像以前了，但是耶稣基督昨日今日到永远都是一样的，阿们吗？我们可以想象，当日这个约书亚跟加勒两个人站在那边对话的时候，旁边可能也是有年轻人听到啊，一时听了脸都红起来了，就让人惭愧啊！哇，自己都很希望早点退休，过一点舒服的日子。但是旁边那个人，这把年纪的人，他那个选择，他的以身作则，你说这样的老人家，你敬不敬佩？这样的领袖在那边，你尊不尊重他？但是我觉得加勒最深影响的还是他的下一代，因为如果我们看下去啊，我们放到那个这个约书亚记的第十五章，你看13到19节的时候，加勒把他这个专心跟从主的这个性质啊，传递了给谁了？传递了给他的女儿和他的女婿俄陀念。那我们知道俄陀念，你看四世纪跟着那个约书亚记，他是其中一个四世，对吗？我认为啊，这个就是加勒一生最成功的地方，因为他的那个信仰的进前不止于他那一代。我们今天都说一代不如一代，不是，他把那种的东西给了他的后代。弟兄姐妹啊，影响我们的下一代，你服侍中挑选什么，你服侍中怎么样走完你人生下半场，你知道这个的道路不是为你铺的，这个道路是为你的下一代子子孙孙来铺的。巴不得我们像加勒一样，不选个容易的。神应许给加勒不错，他也要付出代价去得的。那请问我们愿意付出代价去得神所应许给我们？你回顾他的一生，你发现开始的很好，就赛跑一样，但是啊，结束的时候也要灿烂，因为圣经里面太多的人物，哇，开始都很好，最后都很差。所罗门就是这种例子，还有扫罗，还有基甸，还有耶罗伯安，都是无论怎么开始的，到最后的时候，哎，不一样。我们对 Billy Graham 都很熟啊，我们知道不用多谈他，大家这个名字大家都知道，但是没有人认识 Chuck 这个 Templeton 跟那个 Brown Clifford。 那其实这三个人是同时出道的人，大概4-5年到50年，那是很出名的。他们呢，三个都是很有力的布道家，只要他们去讲，球场都是做得满满的。甚至有人认为 Brown Clifford是他们三个人 Billy Graham 哈，那个 Chuck Templeton 跟他三个里面讲到最有恩赐，而且他们认为他长得最英俊最有魅力。甚至好莱坞曾经那个时候想邀请他拍个1953年拍个电影叫做 Rope。 可是到了1950年呢，这个 Chuck Templeton 呢，他就离开了服侍的岗位去发展他的电台的工作，后来成为一个杰出的这个新闻广播员。但是啊，越来越成功啊，慢慢呢、啊，他就告诉那些人说，他不再相信耶稣神的儿子，他最后是以无神论著称的。所以50年代之后呢，没有人再记得这个人的名了。那到了1954年呢、啊，那另外一个 Brown Clifford 更惨，其实人家都公认他是三个讲道当中里面最出色的，但是呢，他后来患上了酒瘾，他失去了他的家庭，失去他的服侍，失去了他的健康，他欠很多的债，连累了他自己的妻儿。35岁那一年，他就因为肝硬化，死在德州一个非常破旧的一个的旅馆里面， 死了之后没人纪念，没人为他哭。三个都是很有恩赐的人，但是不到40年，只有一个人还站在主的路上，走到他被主接走。兄弟姐妹，人生怎么开始不一定很重要，我们怎么结束我们的人生，那才是最重要。我们低头来祷告。主啊，求你怜悯我们，我们都很想在这个世界上活得很辉煌，我们也巴不得我们的子女都是很人人称赞很杰出的，不一定为神的国度。可是主啊，让我们无论自认自己有多么热忱啊，多么服侍主，多么有能的，这些能够传承给我们下一代，那才是我们留给他们最好的产业，那才是我们没有白活我们在地上的光阴。谢谢主，求你赐福给今天所有听到你真理话语的人。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
我们再请大家翻开诗歌第53首。我们就唱135节。主耶稣